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首先问一问题，就说你信主以后有没有尝过被主管教的滋味？
有。
信主时间长的一定是有过这样的滋味。那么当你遭遇坎坷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有没有当时意识到这是出于主的管教？
有的。
感谢主。当主管教你的时候，你是满心的抱怨，还是默默的承受，来寻求神的心意，从中学习功课？
都有
认罪悔改。
这都有啊，我们也有过抱怨，在特别刚信主被神管教时候，常常抱怨神啊，为什么让我们有这样的苦难？啊，在约翰福音的16:33，主耶稣就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那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还有苦难？按照人的想法，就是神是全能的，没有做不了的事情，信了他，他应该让我们凡事顺利，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那为什么还允许苦难在我们身上发生呢？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信主的这条路走得这么辛苦？这条路真的很难走吗？那么该如何走呢？今天我们就透过刚才姊妹读的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12:1-13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怎样的答案。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奔走天路，奔走前路，忍受管教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在此赐下的美好的时间，分别出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借着你的道来接近我们每一个寻求你的人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能够明白主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信心能够应对我们在世上我们遇到的一切的苦难。我们感谢主你摆下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，就求主让我们明白你指引我们这条路虽然辛苦，但是我们心中有盼望，我们有喜乐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，求主来亲自来带领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这儿出现点问题，好像。稍等一下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以前不辛苦，信了主以后变得辛苦了？
没有。
显然不是。那这条路之所以走的辛苦，不是主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，是我们身上出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的心许多时候还停留在这世界上，我们身上还背着那个很重很重的担子，没有真正的放下，我们的眼睛还常常的停留在地上，没有转到天上，是因为我们的罪常常的缠累我们。我们已经贪恋这个世界，给魔鬼撒旦留了一次又次的破口，也是因为我们对神缺乏信心，迷失了方向，忘记了那摆在我们前面那个前头的路程。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奔走前程仰望主。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真的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，我们才不至于迷失，才不至于失脚。那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还是这样说的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实际上就告诉我们，在我们属天的路上有两样东西在牵扯我们，一个是重担，一个是罪，这两样东西往往把我们缠得很紧。其实这两样东西缠累在我们身上，那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没有真正的仰望我们的主。重担和罪这两块绊脚石，如果是不拿掉的话，我们不仅很辛苦，而且也很难到达终点。重担就是我们遇到事以后心里造成那个 难以承受的那个压力，往往是指的精神上的，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或家人的那个身体出的状况，也可能是工作上的压力，也可能是婚姻亮起了红灯，也可能是财务上出现了问题，等等等等。那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突然之间 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这样的打击对我们如果遇到的话，我们真是难以承受的。也可能是突然飞来的横祸使我们陷入极度的恐惧痛苦当中，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，这都是重担。不遇事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强大，但是一旦事情落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就会惊慌失措，不知道怎么去应对。那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，主耶稣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主耶稣要劳苦重担的人到他面前干什么呢？那让我们到他面前是要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上的重担交给他，他替我们背负。主的话我们都知道啊，特别我们信主以后这些话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也愿意到主的面前，但实际情况常常是我们到了主的面前却放不下这个重担，嘴里我们祷告求神来替我们背负，手里面却牢牢地抓着不放，放不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不放心。只要放手心里面不踏实，我们人都习惯这个东西在自己手里面，我们看着抓着我们心里面踏实，一旦交给别人心里面就空落落的。我们读经听道，理性上我们知道神有大的能力，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但是真的遇到事的时候却有常常怀疑神的能力啊，这是我们的生命。担心什么？担心神解决不了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这样？
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能力，就是怕神还没有看到这个事情，或者说我祷告的不够啊，或者说我没有很多时间去接近神，可能神都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。
对，还是怀疑嘛？
就怀疑自己，就是跟神联系的可能不多，他是不是都没有接收到我的信息？
对，我们神也常常处在这样一个，就是相信神，又不放心。想交给他又抓着不愿意放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其实我跟弟兄姊妹们有的做过见证，我和乔姊妹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这个样子啊，我们曾经经历过在患难当中那种煎熬的滋味啊。那是2014年，我们经过事太多了，我只说一件事情。2014年我和一个人因为口舌之争，一个60多岁的一个人突然死亡，你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这个完全出乎你所料，你根本想不到。那吵几句争几句怎么也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当场还是事后？
事后
、哦、事后那就不关了，不
长时间，几十分钟以后。当时呀、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完全就懵了，不知道怎么应对。那事发的原因虽然不是我的责任，但毕竟我是当事人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就没有了。你想一想，他的家人怎么可能放过你？那个时候也根本不是讲理的时候，他们也不可能和你讲理，他们恨不得把你的命要。在这个危难的关头，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里去祷告神、呼求神，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找人找关系。我们在公检法里面找人，想尽快的摆平这件事情。我们想法，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以后，那么如果是进攻的话，那公安法院一定会经手的。我们就开始在这些系统里面去找人，也有人。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这个情况，一面苦苦的哀求神，一面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后来想想，其实对神不放心，总觉得用自己的办法 解决起来踏实，我们相信靠着这些关系一定可以摆平，啊，这是我们人的想法。但是当神定义要管教你的时候，你根本使不上力，那些能帮上你的人到时候就是帮不上，很奇怪。那公安我们有人，检察院 也有人，我们都找了，也答应，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是使不上，神给把这些路全部给关掉了，最后只给你留了一条路，那就是到他面前。所以我们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所有我们人想的办法都想尽了，没有能够做到，没有摆平，我们只能够把自己的身段放在跪在那儿，老老实实的求神。当我们到他面前真的求他的时候，降服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事情就开始出现转机。我们最后是毫发未损，正我们感谢神。从我们透过我们自己体会，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生命，我们觉得我们很相信神，但是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，我们会软弱，其实我们心里面对神还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是有疑惑的，不是怀疑神的能力，而是怀疑神替不替我们解决。
是
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小心，我们表面上相信神，在向神祷告，但心底深处其实还在怀疑神。我们心里面最深的地方，我们问一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对神100%的信心？那我们小信其实就是不信，不信就是罪。那么在当时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，就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这许多的见证人是谁呢？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果我们读一下，就是前面的那个第十一章，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第十一章有一个词是不断的重复出现，那就是已经在信。从第一个那个亚伯开始，就是亚当的儿子，不是亚当两个儿子吗？一个儿子把另一个儿子杀了，最后呢又生下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神给的，那叫约伯。他们应在信，一直到那么这段经文之前。那么就说这些像云彩围着我们的见证人，就是整个十一章提到的那些有信心的伟人。这些伟人因着信活出了信心的见证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在激励着我们。就他们像云彩那么多的围着我们，就这些见证人不是一个两个，像云彩的那么多在围着我们，鼓励我们像他们一样。我们这不能再歇上。这些信心的伟人虽然在很多年前已经离开这世界，我们并没有见过他，但是他们像云彩那样围着我们来激励我们。那么圣经就是见证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些伟人在激励我们，在鼓励我们像他们一样把重担交给神，而且停止犯罪，然后轻装上阵，重新忍耐，本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我们前头的路程其实是主耶稣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为我们摆上，那么这个路程是非常漫长的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奔跑，就像跑马拉松一样，那需要耐力，需要坚持。其实跑马拉松最难的就是那个到了跑不下来的时候，特别艰难的时候，那个我们是不是要放弃？如果忍耐去坚持，就会跑到头。我们的生命路程就是这样一条马拉松的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跑到终点，这我们都清楚。将来会有许许多多喊主啊主啊的人，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有的是因为身上背着重担不放手，结果行在半路被压垮了。你背着重担，你不用说跑，你就是走也会很吃力。有的是犯罪得罪神，不到神的面前省察， 不清理身上的罪，结果被开除出局。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一生奔跑的生命的路程比作马拉松的话，那个犯罪其实就是犯规。跑马拉松它是有规定的，如果你不按照那个要求，不按照规定去做，那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，失去继续跑下去的机会。那本身我们前头的路程漫长艰辛，重新忍耐才能够跑完全程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13节，主耶稣在弄到他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的时候，就当时耶稣就那个门徒就问耶稣说，你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。那主耶稣就提醒我们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为什么要忍耐呢？因为难走，好走不需要忍耐，越难走越需要忍耐。在通往天国的路上，其实撒旦一直在那个瞪大眼睛在盯着我们，他在造机会为给我们下套，想办法把我们网罗起来，把想办法把我们拉到坑里面。撒旦最擅长是给人戴帽子。我们经常听到啊，人赞美表扬，我们特别喜欢听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计，我们本来没有那么好，本来没有那么高，但是别人吹捧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洋洋得意。说的多了以后，我们真以为自己是那个样子。其实撒旦已经进了我们，把我们套进他的套子里面。撒旦还有就是说，你这个人很有本事，再重的担子你都能扛得动。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人这样去说我们？我们就到时候啊，你行，没问题。其实这都是出于撒旦的谎言。而且撒旦还有让你忙忙忙，每天就忙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第二天的事情安排的满满的，早上一睁眼赶快就去做，一直到睡觉。忙不是问题，他让你忙的结果是忙的天天背重担，忙的最后把什么忙的忘了，这是他要做的。忙的时候让我们就靠自己不靠神，其实撒旦的手段非常非常多，不管有多少手段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阻止我们到达终点。本来摆在前头路程，一路上不仅有那么多的信心伟人围绕着我们，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就在终点等着我们，他在天上等着我们。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走完了全程。那今天我们只是跟着耶稣的脚中行，跟着他的脚中行，不是我们新开新走的一条路。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新路，但是这条新路主耶稣已经走过了。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方向，就是我们的标杆。所以当我们真正信靠主，专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，撒旦一切的阴险的那些计谋都不会得逞。总有一天我们会跑到终点与主相见，就是我们当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，那就是我们到了终点了，我们就可以见耶稣。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复活升天，在天空中与他相聚。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我们就轻看羞辱。这是第二节的下半节说的，忍受了十字架的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包括那3年半的光景，不一直受逼迫，特别在十字架上受羞辱、被钉，所有人都抛弃了，就连他的门徒几乎都走光。他是经历过这种苦难的，但是他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所以当我们常常去回想跑到尽头的那种喜乐，我们就会像一主耶稣一样，会轻看一切的苦难。我们这条路难走，但是我们常常去想，我们前面是有喜乐的， 当跑到尽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那等着我们能够借主的时候，我们那种喜乐，我们去想一想，我们的身体状况，我们损失的财物，我们所受的羞辱，这一切其实都不重要。我们常常身体出现状况以后，我们就会愁苦，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家人。当我们在生意场上，我们钱损失了，被人算计了，或是丢掉了，我们可能觉得很痛苦，因为这都是辛苦挣来的。但是我们当我们想一想，这些东西重要，还是前面那个盼望重要？我们里面有盼望，其实一路上走起来就不会觉得那么辛苦。之所以辛苦，是心里面没有盼望，也不会灰心。何况说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就是我们现在再难，我们身体还不会受到伤害。你像我刚才，我和姊妹当时遇到那个环境，他们真的是想要你的命，但是那么难那么难，我们精神上压力那么大，但是我们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，一根头发都没有掉。我们所受的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，所遇的遭遇的患难，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苦难。我们第二个方面，忍受管教得益处。其实在教会历史上，有很多神忠心的仆人，因为主的缘故遭遇逼迫，有的甚至付上生命代价为主殉道。我们受苦难是什么呢？不一定是像那些神忠心仆人是为主殉道，是因为持守神的正道，持守真理，不愿意随从世界，他们殉道的。而我们遭受的患难，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远离神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造成的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这些苦难其实就是神的管教，因为犯错才被管教。像坏坏这么大的孩子，如果是犯错的时候，是不是爸爸妈妈要管教我们呢？对吧？为什么管教你呢？是爸爸妈妈故意跟你过不去？不是的，你看孩子的摇头都知道，因为爸爸妈妈爱你。我们犯错如果不管教，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做错了。在六到八节说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有便大凡所收纳的儿子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是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。神说是他的儿子，他就有责任管教。那我们的孩子，你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有责任管教。坏坏，你是爸爸妈妈的儿子，爸爸妈妈就有责任管教你，对不对？这只要是他的儿子，他就要管教，除非你和他脱离父子关系。哪有父亲不管教儿子的？这经文里面说的，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？不愿意被父亲管教，那是逆子。信了主作为神的儿女，不愿意被主管教，就是悖逆。结果一定是越来越远离神。如果在神的管教当中不懂得学习功课，不吸取教训，不回转亲近神，那最后真的有可能就和这个父神脱离了这个父子关系，失去做神儿女的资格。所以将来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喊主啊主啊，但是将来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，那么其实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做神儿女的资格，脱离那个父子关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以后都会被神管教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我们遭遇困苦被主管教，说明是主爱我们，没丢弃我们，他还认我们这个儿女，我们应当感谢神，接受他的管教。主管教我们不是 故意和我们过不去，故意找我们的茬儿，找我们的麻烦，而是要我们得益处。那什么益处呢？那就是在他，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非圣洁不能借主，不能借神的面。那么主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，就是脱离罪成为圣洁，就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那就是能够借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他所受纳的儿子。那主的管教就像那个鞭子抽在我们身上那样，很痛很难受。所以十一节就说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当时在患难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身体出的状况，我们的金钱受的损失，我们家里面出现了问题等等等等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借着这些环境来管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到他面前来寻求他，来亲近他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那么在被主管教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快乐不起来，你只能是忧愁，但是过后我们就会结出这种平安的果子。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。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义就是让我们变得圣洁，没有瑕疵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就是神因着我们的信把我们看作义，把我们看为圣洁。其实我们远远还没有达到神的那个圣洁的那个标准。什么时候才完全达到了？是我们生命结束那一天，是神把我们完全洁净了。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洁净不了的，所以好多弟兄姊妹是想拼命的去侍奉神，拼命的奉献，拼命的去关顾弟兄姊妹。如果这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，这些并不能使自己诚意，是我们的信。我们那些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关顾，这些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我们从心里面愿意流露出这种生命，自然而然行出来的，不是故意刻意的行的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确保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，确保我们能够借主，这才是主管教我们的目的。只有我们借着经历苦难得益处，生命改变，里面结出果子来。最怕的就是在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埋怨神，不平不服，这不是平安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也许你现在正在被主管教，或许将来有一天会被神管教。那今天神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的苦难其实不是突然的，也不会白白的遭受。我们遭受的苦难，主的管教，那是神的祝福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苦难的背后是神的祝福。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如何的面对主的管教。我们是埋怨呢，还是甘心接受呢？正如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五节提到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那么从这可以看出来，当主管教的时候，第一不可轻看，第二不可灰心，这是我们对待主的管教的一个态度。那轻看呢？轻看的意思就是不把主的管教当回事。主管教的时候你根本不把他当回事，你心里面是麻木的，灵里面是麻木的，处在苦难当中不以为，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主的管教，这是轻看。总觉得是别人和我们过不去，比如我们和别人，我刚才跟那个人出现争吵以后出现问题，我们总觉得别人跟我们过不去。那其实神借着这样的人来管教我们，我们许多时候是没有上升到属灵的层面去看待这个苦难。上升到属灵的层面去看待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 这些苦难是神来加在我们身上，是神为了管教我们，让我们跟他更加的亲近。第二是不可灰心，那灰心的意思呢，是把神的管教看得太重，就是神你为什么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我身上，让我承受不了，最后因为难以承受而失去信心，这是灰心。这两项我们都要去注意，说将一旦我们遇到这样的难处，无论什么样的难处，我们都要知道上升到属灵的层面去看待，这是神在管教我们，一定是我们身上出现问题。不管什么问题，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寻求他，不要轻看，不要不当回事，更不要灰心，不要把神的担子认为太重，因为圣经里面说，神让我们遇见的试探是让我们能够承受的。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也就是神试炼管教我们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十一到十二节，十二到十三节，啊，这是十二到十三节，我写错了。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是崴脚，反得痊愈。面对苦难，面对主的管教，我们不应该是灰心丧志，不是被压垮，而是在忍耐当中重新振作起来，把眼光放得远一点，每天读经祷告亲近神，靠着主把那条前面的路修直了，眼睛呢始终盯着那个终点，那终点呢有标杆，有耶稣基督，我们盯着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，真的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就会感谢主的管教，甘心乐意接受管教，坦然面对管教。如果神管教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更新，得到了改变，我们就会觉得以前因为贪恋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就太不值得，没有意义，就觉得没意思。就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追求这个世界觉得没有意思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。以前我们会因为一些损失，比如说金钱损失了几万几十万或者上百万，我们一定会心疼难过，但现在我们会为神把这些东西拿去而感恩，觉得失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为什么持续这么多钱还值得的呢？如果我们的眼睛就盯着这些钱，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，我们变得不圣洁，将来到不了神那里去，我们这个损失大呢，还是失去这些金钱损失大呢？那还有什么能够比回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的呢？还有什么比亲近神更喜乐的呢？我们是不是钱多了就特别喜乐，每天抱着钱躺在那儿，抱着钱看着钱数着钱就喜乐？不一定，我们真正到神的面前那个喜乐我们才能感受到，那是真正的喜乐。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或刚受洗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有很深的切实的体会的。这种喜乐是其他任何东西没法去替代的，也买不回来的。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六节，我最后用这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如果一个人一头扎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连自己将来永远的生命都不管不顾，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是金山银山摆在主的面前也换不回这种永生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，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管教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在世上常常的有苦难，我们知道这些苦难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，不是因为主你自己。你也借着这些患难，借着这些苦难，你来 雕琢我们的生命，来陶造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，来被主使用，让我们在你的圣洁上有份，将来能够得见主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来谨记主你的话语。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到我们的身体，到我们的其他方面出现问题，遇到患难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主你透过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，你来操练我们，你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确保将来能够得见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主，就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。我们知道你为我们，你是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，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身上的重担真正的能够摆在你的脚前，让主你来为我们背负。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放不下我们的重担，我们手里面抓得紧紧的，就求主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真正能够相信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奇妙独行其事的神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你，让我们走在主你赐给我们的道上，为了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来奔跑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